我都想讲一个旧约里面的妇女啊，她的故事是怎样的。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路德记里面的一个人物啊，拿俄米啊。咁可能你会问，咦，路德记应该个主角是路德先啱啦，系咪啊？咁点解会讲拿俄米嘅呢？咁当然啦，拿俄米都是其中一个嘅重要嘅人物嚟嘅。不过呢，我觉得路德记你要通过拿俄米呢个角色去睇呢件事，你先至要知道路德记呢佢主要想讲啲乜嘢。咁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我哋一起读好吗？预备起。士师统治的时候，国中有饥荒，故事的开始呢，作者就描述了当时时代的背景，当时是一个士师统治的时期。士师统治的时期有什么特色呢？有什么特色啊？各人什么啊？各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神就将他交给敌人的手里面，跟着呢，他们就呼求神的拯救，那神呢就兴起士师呢去拯救他们。但是当这些士师死了之后呢，他们又去转离呢去行恶了。士师的时期就是一个这样的循环里面，混乱而充满罪恶，但是在里面神呢仍然是不离不弃的，仍然是施行拯救。这个就是路德记当时时代的背景。当时拿俄米就和她的丈夫和两个仔一家四口呢就住在百里行这个地方，但是百里行的地方呢就发生了饥荒。百里行这个城市的名字呢是很特别的，她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粮食之家，或者我们所说的鱼米之乡。一个粮食之家竟然发生饥荒，可见这个饥荒呢就不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的饥荒，而是一个全国性范围很大的一个这样的问题。其实呢，他们就一家人呢就离开了这个的伯利恒去到摩押地。当时的以色列人看这个饥荒呢就不是天灾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人祸，是因为人犯罪离开神，上帝去施行审判的一个结果来的。因为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呢，摩西讲得很清楚那些的祝福那些的咒诅是什么。而讽刺的是，当日摩西讲这些宣布这些祝福和咒诅的地方正正就是摩押地。所以路德记一章一节这里不是只是交代时代的背景那么简单的，其实它有更加重要的信息。这个的应许之地原本是什么？流奶乳蜜之地来的，现在竟然呢是出现了饥荒，因为呢他们不听神的说话，各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兜兜转转就回去旷野，回到起点，回到摩西宣告祝福和咒诅的地方，就是摩押地了。他们一家四口去到这里摩押地发生什么事呢？拿俄米在那里住了大概十年，他的丈夫和两个仔先后死去，可以这么说，家破人亡。为什么他们一家会经历这样的灾难，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情呢？是不是因为神的审判呢，或是有其他的原因呢？经文就没有交代其中的原因的。不过作者呢就描述了拿俄米的苦况。他说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就是他两个仔，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在那个的时代，一个没有仔的寡妇可以是这么说，一个两个字，绝望。虽然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他更加是没有希望， 虽然经文咧就冇讲拿俄米嗰个嘅丈夫或者儿子嗰个嘅死亡嘅原因，不过咧拿俄米佢有答案，佢自己有自己嘅答案。拿俄米翻翻伯利恒之后咧，佢同嗰啲妇人咁样讲：吓，唔好再叫我拿俄米啦，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尽了苦，我满满嘅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嘅回来，耶和华使我受苦。全能者降祸于我，你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是哪个令他受尽了苦？是哪个令他满满的去，空空的回来？拿俄米的答案是什么？全能者耶和华，是不是？大家不要以为他是和街坊乡里去诉苦那么简单，其实在众人面前，拿俄米向神发出一个很强烈的控诉。短短两节经文里面有四次他称呼神的名字，有哪个称呼？全能者和耶和华，是吧？而全能者两次是夹住耶和华的，即是说他想表达什么？他想表达全能者这个称呼，是吧？在路德记里面，名字本身是有特别的意思的，正如刚才伯利恒这个城市那个名字的意思。这个是作者要带出他的信息一个很特别的手法来的。究竟全能者这个称呼带来什么信息呢？全能者在旧约就不是常常出现的，出现了40多次而已，跟耶和华出现了6000多次是真的。即是冇得比噶吓，呢个唔系好常见嘅称呼啊！大家估一估边一卷嘅旧约圣经咧，系出现得最多全能者呢个称呼？俾3秒钟大家，3、2、1啊！约伯记咧，竟然出现咗30多次，差唔多占咗全个旧约1/3啊，多过1/3咁多。约伯记讲咩噶？苦难是不是？约伯记有没有讲过苦难的原因？都没有的。但是同样跟拿俄米一样，是不是？家破人亡，绝子绝孙，一无所有。大家再估一估全能者第二个最多的新旧约的书卷是哪一卷？这个很易估的，创世纪。创世纪出现了6次，第一次出现的全卷圣经第一出现的是在17章那里。这个就是神跟亚伯兰，当时未改名，他的一个应许。他说：我是全能者，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行走，作完全的人，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不单止跟亚伯兰，他跟雅各都是这样讲的。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国和许多的国从你而出，又有许多君王从你和你生出。原来全能者是神自己的称呼来的。全能者跟亚伯拉罕和雅各立约，应许他们他的后裔极其繁多。现在拿俄米却是说这个全能者降祸于他，令到他受尽痛苦，令他满满的去，空空的回来，令到他家破人亡，一无所有。这个是几么大的讽刺。所以他就要求伯利恒的妇女不要再叫他拿俄米了，叫他马拉。拿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甜，或者是喜悦的意思，而马拉就是苦。一个好甜、好喜悦的人生，变成一个好苦的人生。原本赐福人、应许人后裔极其繁多的全能者，而家竟然令到他一无所有，丈夫、儿子相继的死去。这个是他在众人面前向神作出那个很强烈的质疑和控诉。我相信不单止拿俄米 对神咧作出呢个咁嘅质疑啊。历世历代，无论系信徒或者唔信嘅人，甚至乎系你同埋我，都曾经或者而家都向神咧咁样质疑过。如果神你系全能者，是全知全善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会受到这么多苦的呢？我们这几年里面都亲身经历了很多这些事情，是不是瘟疫啦，天灾，世界的动荡，战争，刚才我们刚刚都为一些战争去祈祷。虽然乌克兰的战事是远在欧洲，但全世界的人其实都受到影响的。可能有很多非洲的小朋友是因为没有钱买粮食而是饿死的。天灾人祸其实都是互相相关的。有些天灾因为人祸的缘故，它的影响，它那个的破坏性是几何级数地去增加的。因为人的权力、欲望、自私和贪婪，将这些天灾和这些问题那个的影响加倍的去增加。你和我当然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做错事的，但是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其实大部分人都在苦难里面的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我们都根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的那个的罪恶的现实。拿俄米士师的时代，各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其实拿俄米本身是一个好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回到去的时候，全城的人，特别是妇女，因为他骚动起来。这个骚动不是一个负面的字眼来的，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字来的，是兴奋激动的意思，即是好像你见到fans 见到明星一样，那个这样的气氛来的。伯利恒的妇女见到拿俄米回来，虽然十年没见，但是仍然有一个这么强烈的那个反应，可见拿俄米在他们心目中不是一个路人甲来的，是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物来的，可能是妇女会主席那些这样的身份来的。另外他们两个媳妇丈夫死了，但是呢都不肯离开奶奶，死都要拴住她，可见呢他们的关系是不错的，是吧？她是一个好奶奶来的，一个好人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往往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这个是拿俄米的遭遇。我相信也都是当时士师的时代的大部分人的遭遇，特别是那些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那些妇女，可能她的遭遇也都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写照。对于苦难，虽然我心目中是有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对于那些身在危疾或者在绝望里面的那些朋友，那些弟兄姊妹，其实有没有帮助的呢？其实我们香港之前最后一个服侍就是一个安息礼拜来的，其实我已经辞了职了在教会，不过我要做这个安息礼拜先走。这个弟兄其实不算很大年纪，40多岁就离开了，回到天父道，他留下了一个很年轻的 妻子。对于这些受痛在一个哀伤绝望的那些人面前，这些的答案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其实真正他们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盼望。拿俄米有没有盼望呢？有的，不过他好像看不到。他说他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是不是事实呢？不是的，他还有谁？还有路德，是不是路德陪着他？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见到我们失去什么， 我们不会见到我们还拥有些什么。没错，我们见到苦难，但是会不会我们同时之间亦都可以见到恩典，见到盼望呢？路德就是拿俄米的盼望所在。刚才我讲过名字本身是有意思的。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朋友、同伴。这里有没有姊妹叫做 Rufa？ 没有啊，你都可以考虑一下。大家看看拿俄米，这个路德对拿俄米作出什么的承诺。他说，你死在那里，我也死在那里，葬在那里，只有死能使我们，能使我分离，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惩罚我。路德对拿俄米是一个深爱着他，时刻与他同在，不离不弃，至死不渝的一个同伴来的。他起誓这样说，只有死能使你我分离。我想只是你结婚的时候会这样说，是吗？有人说这个是路德一个的 信仰的宣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但是我觉得这里才最重要，这个是一个爱的宣言来的，特别是对一些活在苦难里面那种的至死不渝的爱。如果拿俄米是象征苦难里面的以色列人的话，那么路德就是象征神的拯救，神爱的一个的化身。等我们看看路德怎会成为拿俄米的盼望，怎样去得到令他得到拯救。这个十岁徒啊，当他们回到去伯利恒的时候，正正就是大麦收割的时候，路德就去了一个财主波亚斯的那个的麦田里面去拾取这个麦穗。神是通过路德去供应拿俄米肉身上面的需要，这个是第一重的那个的拯救。不过身体的需要或者经济上面的支援帮助，这个是次要的。对于拿俄米来说，什么是绝望呢？就是她没有一个后代可以承继她丈夫的产业，这个才是她绝望的原因来的。但是奇妙的事发生了，当拿俄米知道路德去了波亚斯的麦田里面去工作的时候，去拾取这个麦穗的时候，他就跟路德这样说，他说这个人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可以属我们产业的至亲。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买赎者或者是救赎者 Redeemer 这个字。这个经文可以这样去译法的，这人是我们的亲人，一个我们的买赎者，这个直译应该是这样译法。原来路德他误打误撞去到那个麦田的主人波亚斯是拿俄米丈夫的亲戚来的，这个人呢是有权去帮他买赎那些已经卖了出去的产业。由这一节开始去到路德记的结束，总共有44节的经文，出现了这个字22次，即是平均两节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字，买赎者或者买赎。可见这个的主题是一个核心的信息来的。利未记那个这样讲，他说地不可以买断，因为是属于我的，这个是神讲的。你们在我面前要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的为业的全地，要准许人有权赎回。所以地是属于神的，是代表神的赐福，所以地是不能够失去的，因为这样的话就等于失去上帝的赐福。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地就等于上帝 咁重要嘅一樣嘢嚇。利未記個繼續講，佢話至親可以贖回，就係冇一個錢去贖回嘅話，喺禧年嗰陣時咧，嗰個買家都要將個呢個地咧還翻俾嗰個賣家嘅。但係對於拿俄米嚟講，就算呢一個嘅買家肯俾翻個地佢，佢都冇後代可以承受。明唔明白？呢個就係佢個絕望嘅地方。佢亦都冇錢去買贖呢一個地方。但係而家出現咗一個轉機，出現咗個曙光，就係波亞斯。第一，波亞斯有錢係咪啊？佢有能力。第二，佢有資格，因為佢係佢嘅親屬。第三係最重要嘅，因為佢對路德有好感，所以佢有意願。有動機去幫拿俄米娶咗路德，然後生咗個仔，就歸喺拿俄米嘅名下，咁佢咪有後代咯？明唔明白嗰、那個呢樣呢、这個嗰、那個咁樣嘅微妙嘅地方啊？所以一個有權利、有能力、有意願嘅波亞斯，就係佢嘅盼望所在。所以佢就諗咗一條計，咩計呢？美人計。他就叫路德呢冲干净凉下，喷埋香水，然后呢就去到嗰、那个呢是一个节期的一个饮宴的时候。等波亚斯饮饱食醉之后呢，就静静鸡去到他坐瞓的地方呢，就牵起他的脚就瞓在他旁边。究竟他想做什么呢？你看这只脚有问题的，这只脚呢是可以解释为下半身或者是性器官，所以这个是一个性的暗示来的，明不明白？所以呢可能大家觉得咦不是很对，是不是不是很道德的这件事。我们不讲这件事究竟对定不对先。很明显他的目的是想波亚斯娶路德，是不是送到上门，是不是？但是呢波亚斯呢踌躇之间咧，喺佢就醒起，原来仲有一个人比佢更加有资格去赎回佢个土地嘅，佢系排第二嘅啫，仲有一个排第一嘅，咁所以佢咧就冇做任何嘢嗰晚，冇发生任何事。这个波亚斯要跟足律法嘅要求，按住公平公义嘅原则去完成呢件事，所以嗰晚乜嘢都冇发生到。其实作者唔系想表达呢件事系咪道德上面啱或者唔啱，佢要讲一样嘢，就系拿俄米呢一个嘅美人计一啲都唔美，甚至乎系破坏咗成件事，坏咗成件嘅呢件嘅坏咗大事。大家谂一谂，如果波亚斯佢真係同路德米已成炊啦，成为夫妇啦。但係拿俄米嗰个家族嘅产业就俾另外一个人买咗会赎回喎。咁点算啊？虽然呢拿俄米仍然係生活无忧嘅，但係嗰啲嘅产业，佢丈夫嘅产业就永远都唔可以返佢身边，永远地失去。大家明唔明白嗰个问题所在？所以路德记我认为啊，不是一个爱情故事，不是一个讨论道德伦理的问题，亦都不是讲婆媳关系。路德记是讲一个救赎的故事，是一个罪恶混乱苦难的时代的一个救赎的故事。拿俄米他企图用自己的方法让自己得到救赎，好在他遇到一个正直无可指责、有公义、有怜悯的波亚斯，否则这件事的后果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可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面对很多不知道怎样做的事，可能我们都是好像拿俄米一样，是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计划，想着这些最好的这个方法。可能我哋不知不觉之间，其实系破坏紧神喺我哋身上边嘅工作。 如果不是有一个公义有怜悯的主去保守，去看顾我们，为我们包底，其实上帝的工作美意就不会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到。结果呢，这一位有优先权的亲戚呢，就放弃了他的权利，因为他不想他的利益受损，他不想娶路德，他不想自己那些产业呢给了其他的人。所以故事是大团圆结局的，波亚斯就娶了路德，然后呢就生了一个儿子，归了在拿俄米的名下。那些街坊这样跟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今日没有令到你断绝了可以赎产业的至亲，愿这孩子在以色列呢得到名声。赎产业的至亲这个字就是买赎者的字，就是买赎者这个字。这个儿子成为拿俄米的买赎者，这个儿子的名字大家可能都听过，俄比德，有没有听过？大卫的祖父来的，可能大家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改的呢？是不是他父母或者是拿俄米改的呢？都不是的。谁改的？邻居的妇人给孩子起名。这里有谁？你的名字是隔离的三姑六婆改的，有没有啊？没有。为什么这么奇怪的呢？他想说什么？他想说这件事不是拿俄米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他的家族的事，是整个群体的事。这个仔，这个俄比德，不单单救赎了拿俄米这个家族，而是整个的以色列这个群体。所以他的名字是大家改的。路德记是这样结，不是那个结束呢，就不是从此波亚斯和路德就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不是这样结束的。路德记的结束是一个家谱来的，是大卫的家谱来的。作者一再强调俄比德是耶西的父亲，是大卫的祖父，大卫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得救赎的那个盼望所在，就是那条拉。路德记里面拿俄米有三个人呢是成为他的救赎者的，路德、波亚斯和俄比德。俄比德的名字的意思是仆人的意思。路德是一个深爱着拿俄米对他不离不弃的同伴，波亚斯是那位完全正直有公义有怜悯的买赎者，而俄比德呢就是一个服侍他的仆人。这三个人如果加在一起，大家想到谁？想到谁？是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同样生于伯利恒，是那位道成肉身的救赎者。耶稣基督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救赎者，更加是你和我这个世界的救赎者。路德记没有讲到苦难的原因，他是记述了这个救赎的过程。同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都没有讲给我们听苦难的原因，但是他就深爱着在苦难中的你和我，甚至他自己亲自的进入苦难里面，所以他绝对明白那些在苦难里面那些人的感受，那些人的痛苦。他就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就是一个在苦难中的救赎者。他好像路德深爱世人，对我们不离不弃，时刻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同伴。他亦都取了奴仆的样式，受尽了人间各样的苦楚。他为人去医病、赶鬼、服侍人， 满足人心灵身体上面的需要。他好像波亚斯一样，有公义有怜悯，完全的正直，无可指责。他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将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的祭，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他为苦难里面的人带来生命，带来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现在的生命是苦或者是甜，我们的救赎者今日仍然的活着。让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的互相去鼓励，互相去
请我们一起去再次的起立，用一首诗歌去回应今天的信息。
在每